19-24节。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19-24节。好，找到我们同声来念，请。请大家再看圣经，我再用这边比较白话的一点，我再念一遍哈，请大家仔细看，可能会更明白一些。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开始，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把主你宝贵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以致让我们走在人生迷茫的时候得着清楚的指引。求圣灵亲自来膏抹我们，借着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对主你的敬拜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主你的灵所感动，让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以至于生命里面得到平安喜乐，也能够活出满有基督生样的生命。我们愿意将今天的聚会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当中，恳求你膏抹孩子，按着圣经的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灵里面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很可惜，我本来今天准备了一套的 PowerPoint， 我很少用 PowerPoint 的，但是我准备了一下，因为后面有一首诗长一点，我希望要跟大家念那一首诗，但是刚好可能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专心的听。在4年前，西班牙的南部举办了一个赛跑。当开始举办的时候，第一个跑在前面优先跑的是肯尼亚的一个选手，他的名字叫穆泰，他一直领先。但是在第二跟在他后面的是西班牙的选手，他的名字叫做安拿亚。第二个选手一直努力的在追赶着那一位第一个选手，但是他怎么追都追不上。但是突然之间，他们赛跑的那一段路转一个弯的时候，在那个弯的上面设了一个气球的拱门，结果这个前面在跑的第一个这个肯尼亚的选手穆泰，当他跑过拱门之后，他就在那边跟旁边的观众挥手， 然后他的脚步就慢慢慢慢的放慢。哇，就在他两边的皇族看了之后很为他着急，就用西班牙语喊他说要加油，继续继续，但是他听不懂西班牙语，他以为那个拱门就是终点，所以他就放慢了脚步。结果第二号的西班牙的安娜呀跟上来之后，看到他放慢之后就跑到他的后边拍拍他的肩膀，然后指着远方说你还没到终点，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跑。哇，这个时候穆泰突然知道，哇，刚才那个群众在叫号的声音不是欢呼他已经到了终点，而是要叫他继续前进。结果穆泰那个时候醒悟过来之后，他马上就继续跑到了终点，他仍然的拿了冠军。这场赛跑结束之后，大家都来到这个安娜亚的教练来问他说，你的徒弟本来已经有了机会从第一名，他可以拿到，他可以从第二名拿到第一名的，你觉得你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结果他的教练就回答他说，当然我们所有的比赛，我们的运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冠军。今天我的徒弟安娜亚他没有拿到冠军，所以今天他不是最好的运动员，但是他说他今天是最好的一个人，因为他选择了正确的事情。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也会有很多的选择，当我们在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的抉择的这个观念，我们的价值是以什么作为取向的呢？安娜亚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虽然他没有拿到冠军，但他却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今天在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的观念在世界上我们的人生赛跑的这条路当中，以作为什么样的取舍作为我们选择呢？借着今天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挑战，我们是否按照着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自己的取舍呢？或者是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遵行了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事情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一生的追求是，然后是点点点点，后面是要给我们做一些的选择。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们个人一生的追求，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不同的对比，让我们知道第一点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在这里看到是两个很明显的对比，是什么呢？大家说说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有两种什么？有两种财宝，一个是什么？天上的财宝，另外一个呢是地上的财宝。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一生的追求是天上的财宝还是地上的财宝？从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来看的时候，现在的这篇信息是耶稣基督在传道起初的时候开始传达的一篇信息，这个时候他对着很多的人群在教导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在天国有份的人，怎么样生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具体遵行的标准，耶稣基督在这里都做了很多的教导。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财宝。他首先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继续储存财宝。 那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单单要把我们的财宝聚集在地上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的时候，圣经是不是在说我们基督徒不要有积蓄，我们基督徒不要买保险，我们基督徒也不要置养老金，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做生意，我们基督徒银行卡里面最好是零，是不是这样呢？要我们过一过脱世的、脱离红尘的，似乎是有一些修行的那种道路吗？其实圣经的意思不是在禁止我们做生意，圣经的意思并不是禁止我们积极财宝，而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积极财宝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财宝会有虫子咬，这句话是因为有当时的背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也就是2000多年前的时候，犹太人的一些生活背景的习俗，他们的积蓄、他们的钱财，首先是用金银宝石，然后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钱财就是衣服，就是衣服。所以如果哪一个人外衣有几件，那就是他代表是富有的。我们知道月色就是为了他的外衣的彩衣惹上了兄弟之间的麻烦，参孙为了几十件外衣也是杀了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财宝是因着布匹来数算，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如果你们的布匹放久了会发生什么？会被虫咬。当时的衣服就等于我们今天的纸币，我们的今天的纸币就会很明显，如果拿了我们手上如果有欧元50块的，把它撕成两半，要去到超市去买东西，可能谁也不会再收我们50块。如果是500欧的话，大概缺了一角，谁都不会再收，对不对？500欧如果用的很旧，有时候银行可能一般有一些小银行可能都会拒绝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衣服是会被虫蛀的，还有金银藏在家里面也会有什么，会有危险让盗贼来偷，也有一些呢会一场大火也会把我们的财富洗劫一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追求到的物质化的财宝并不一定是有保障的，不单只是个人，国家也是这样，国家的经济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前几年冰岛宣布了破产，宣布之后听说全国人全部都欠债，希腊的经济危机还在持续，我们听到西班牙还有意大利还有法国都是在经济危机里面还在一直的挣扎，我们德国近几年也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在德国也是在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安置中东的难民潮，甚至已经在国会上提案要在经费上做一些的削减。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强大的一些国家，始终是让人没有一个安全的绝对保障，这是世界今天的情况。美国也不是这样吗？特朗普上台之后政治多变，谁都猜测不了他会怎么样，但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介绍给我们永固保障的银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专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财宝会被虫蛀，我们的财宝会被偷窃。最后呢，刚才传道书所念到的一样，
一场一切都会一场虚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的目光把我们从地上的财宝转移到天上财宝的时候，那个财宝是不被重铸的，不朽坏的，也没有给偷盗的人所偷窃的。所以耶稣基督其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专注在永恒，我们所得到的产业是不会倒闭的，天父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不会宣布破产的。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信义是永远的。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呢？因为我们一般人，我们的生活情况，我们积攒财宝就是为了今生的富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拼命挣钱挣钱赚钱，用我们的健康换金钱，用我们的青春换金钱，用我们的家庭换金钱，用我们宝贵的时间换金钱，追求享受。更有时候挣到了钱，我们就花在怨乐之中，我们没有思想永恒，我们没有想过当我们的青春过了之后，当我们的家庭破灭之后，当我们的最宝贵的时间耗尽之后，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了终点之后，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我们所面对的永恒的抉择到底在哪里？很多人，我们只是为了世界上的财宝不停地追呀追呀追呀，最后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雅各书五章一到五节。雅各书五章一到五节，找到请大家同声念经。嗨，你们这些富主人呐、啊，应当哭泣，教导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圣经其实让我们知道，不要为自己单单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因为地上的财宝会被破坏，因为地上的财宝没有永久性的价值，地上的财宝没有保障，我们不能够永远守住，终究会失去，不再属于自己。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对你我来说，地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单单只是金钱吗？有一些人是不贪财的，有一些人是对金钱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呢，名利就是他的财宝。 有一些名利无所谓，要的是什么？权贵，抓权，所以权力就会变成他的财宝。所以很多时候，单单只是金钱吗？难道是名利呢？权力呢？有时候我们的虚荣呢？有时候我们的好胜心呢？有时候我们的面子呢？有时候我们没有表面追求的贪婪，但是有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变相的贪婪，我们会有一些想方设法从别人得到一些的赞赏。所以当我们追求生活当中把这一些当成我们生活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全部都会耗尽在这些里面。当我们这样一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所谓我们里面的财宝挤住，这样我们与神之间就产生了拦阻，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上帝，我们不能够在我们应该休闲的时候清省的休闲，不能够在我们当平安的时候有一个属天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基督徒抗衡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取向。对多数的人来说，生活是能够由一个人寄存什么，以至于有一个安定的舒适的生活作为一个自己的方式和他的一个界限或者是一个界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族群，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有对自己安全的私人世界，就连公司也好也是如此，个人也好也是如此。所以看到今天大家采取的价值观的取向都是按照着这样的方向，所以很多人都会感到沮丧。往往当我们追求这些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发现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反而发现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机遇跟我们的环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完全不要去在这些财宝上完全拒绝，不是这样，而是要把我们的心单单专注地上的财宝转移到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思念天上的事情。那么天上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呢？天上的财宝就是相信神，并且以行为来遵行他的教导，以信心活出顺服神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活在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追求天上财宝的信心的道路当中。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看21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以财宝作为对比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看清我们自己在想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分辨方向。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不要在生活因着财物的忙碌而忘记了主。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中心乃是在于人心，乃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这样我们就能够定睛仰望我们的主，否则 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整天头脑和心思所思想的就是什么，我们的银行卡到底增加了多少的数字，或者说我们这个月的账目出现了多少的利润，或者是有多少的赤字，整天想的都是什么钱钱钱钱，反而完全忽略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并非在说钱完全没有价值，钱我们不可否认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教会的运作我们需要钱，如果以后海德堡教会买礼拜堂，或者是买地，或者是建礼拜堂，也需要堂，也需要钱。如果教会的这个堂会的装修，我们钢琴、我们的音响、我们的电脑、我们的 PowerPoint、 我们的 projector 都需要钱，这些都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参与，包括传道人，我来到这边与大家一起服侍，我的这个车马费大家也以爱心奉献，这些都是金钱。所以基督徒也一样的需要金钱，但是耶稣基督要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单单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钱上，乃是以我们现有的转而以服侍神的生命来顺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心来思想上帝以天国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在生意也好，我们在家庭也好，我们在个人场所也好，我们所思想的第一个不再是钱，第一个是什么？主。第一个是十字架，为我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现在在想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专注在上帝，没有专注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人到了礼拜堂，但是我们的心可能留在家里面，我们的心可能留在我们的账本上，我们的心可能还留在我们的合同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应当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有一个敬畏的生命，仰望我们的主，领受从敬拜而来的平安，领受从敬拜而来的祝福，这样我们的心就每一天跟上帝连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属灵的恩典里面更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所以这一节的意义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是否是在地上，或者是否是在天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我们的人生在选择、在追求的时候，在追求什么呢？我们旧的和合本里面的是嘹亮，但是在新的和合本里面是明亮，应该是会更清楚一些啊。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在第二点就是22节到23节的两个对比是什么呢？请大家说说看。这里第22节的下半节是什么？眼睛若什么？嘹亮。好，23节的上半节呢？眼睛若昏花。所以在这里是眼睛是主体，还有嘹亮跟昏花是变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经文在告诉我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所以我们应当先 意我们的眼睛，嘹亮这几个字它在不同的经文版本里面有不同的翻译，有一些版本把它翻译成是油灯，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它有一个专一执着的意思存在。所以当我看到其他版本油灯的时候，哇，我觉得神啊，你的旨意很美好，让我知道我们的眼睛其实在照明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思想到灯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灯的功用就是要让我们在黑暗里面看得见，灯的功用就是要照亮我们所要走的路，灯的功用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路不平的地方有什么，防止我们跌倒，灯的功用增加我们的胆量，灯的功用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辨别我们所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的眼睛会引导了我们全人。耶稣基督在这里接下来说昏花的眼睛，昏花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它有一个邪恶或者是坏的意思。二十三节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眼睛的识别会带给我们全身不一样的效果。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昏花，就会完全影响了我们全人的方向，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模糊。还有新译本大家应该都会知道的哈，新译本圣经翻译的不同，新译本现在很多在新加坡的话应该全部大家开始已经统一用新译本。新译本里面的翻译二十三节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他是这样翻译，那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啊。所以他说眼睛出毛病，我们里面就完全就黑暗掉。所以从我们的人生阅历来说，我们年纪老了，我们的视力衰退了，我们为了看清方向，我们需要什么？戴眼镜。然后读书人呢，书读多了，然后眼睛近视了，也需要戴眼镜。但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也不读书也戴眼镜，为什么？上网打游戏，结果伤了眼睛的视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戴眼镜呢？是有光的眼镜哈，当然遮阳镜是为了这个保护眼睛，有光的眼镜是为了辨别方向，看清事物。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眼睛昏花，经文在这里并不是说瞎眼哦，我们注意在这里讲的是眼睛昏花。昏花的情况是什么？昏花的情况是看不清，或者是看偏了，或者是看错了，可能导致一个错误的方向继续的前进。我去欧华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从这个欧华假期回来，大家都知道回家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的，拎得挺重的哈。从法兰克福机场下来之后坐了 S 班，到了法兰克福的火车站，我本来是要转这个火车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月台，结果那个时候急急忙忙的看到火车来了，也是 V 八站的方向，我就很快的拎了包包，怕迟到嘛，跑过去把大包小包的拎了坐上去，然后过了几分钟，哎，不对呀，怎么这个火车本来我去的那个方向是没有经过莱茵河的，美茵河我们那边哈，你们这边莱茵河没有经过美茵河，又往美茵河走，又是机场的方向，是怪了怎么搞的。结果到了第二站我一看，原来我坐错了火车，我本来要坐的是二号，但是我坐了九号。眼睛看不看见？看得见啊，我的眼睛还是挺大的，真的哇来了，而且看到方向 也是 Vista 这个方向，方向也对啊，我自己觉得。结果大包小包的拎上去，到了火车，感谢主，我赶上了。到了一站，不对，眼睛出了毛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眼睛看仔细，眼睛的嘹亮是很重要的，会决定了我们的方向。耶稣基督说，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而且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圣经在这里讲的黑暗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说天黑的黑暗，这里讲的黑暗是看不见上帝，这里的黑暗是看不见造物主，是看不见生命的主。所以当我们的眼睛黑暗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失去了回到造物主生命怀抱之中的机会，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一个人里面的黑暗会引导我们走向了远离神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注意从我们的眼睛开始，那么影响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心灵里面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的话，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荣耀主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远离神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也是一个罪恶的生命。从圣经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标准的活出上帝心中合乎标准的圣洁生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是黑暗的，唯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眼睛才能够明亮。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经文，诗篇十九篇七到九节。诗篇十九篇七到九节，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熟悉这段经文。找到请大家念。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一个明亮的眼睛。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眼睛就是一盏灯，他的意思就是眼睛就是我们整个人的守门者。一个人他的眼睛传递他心中的思维，如果他的眼睛把什么东西传到他心里面的时候，这一个人里面就被这个东西所塑造。所以一个人看到的是光，他就在光里面挣扎；一个人看到的是黑暗，他就会在黑暗里面挣扎。一个人的眼睛每一天在网络上看不正当的东西，这个人的思想和心思就被这个东西所缠住。一个人的眼睛完全被财物迷住的时候，这个心思就被财物所捆绑，而且他追求的方向也反映了他的生活形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眼睛传达我们里面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你仰望的是否是十字架，或者是你仰望的是单单世界的名利吗？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上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同样的，这里也要让我们的心回到上帝话语的里面，接受上帝话语的塑造，以至于照亮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从迷失的里面进到一个光明里面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眼睛一个是明亮的，一个眼睛是昏花的。如果我们专注于世界，我们就会远离上帝；如果我们看到了十字架，我们就会有一个被神照亮，以至于按照着神的引导顺服而生活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人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从这一段经文来看，19到21节，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22节到23节，一个是明亮的，一个是昏花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对比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两个主。
好，具体一点是什么两个主？一个是神，另外一个是马门。谢谢，很棒，100分哈。在这里经文在讲的意义就是这样，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中心是两个主，然后一个是神，一个就是马门。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就好像是前面地上天上明亮跟昏花一样，但是他在这边是用马门这个消极的形式来警戒我们，而且是用积极的服侍上帝来引导我们。所以在这里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大家的经文小字里面有什么？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当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二选一，所以这个不是选择题哦，大家不要弄错了。哦，我可以选择两个，哦，好，很好，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人不能够脚踏两船，我们不能够贪爱世界，然后又说我们很爱上帝。耶稣基督在这里一个很清楚的辨别，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两个方向。如果我们不是选择服侍上帝，那么我们就是在服侍什么？服侍马门，服侍马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什么？那么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服侍或者是侍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都会说，我们侍奉，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侍，服侍神，侍奉神，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的，我们一般来讲工作，是这样吗？当我在欧华念神学的时候，李长老当对我们一起探讨侍奉的时候，他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棒。他说侍奉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臣服，就是屈服称臣，接受统治，臣，君臣的臣，然后这个顺服的服，臣服。第二个是听命侍奉，第二个是听命，第三个是顺从。臣服、听命、顺从，从这三个的解释来看，侍奉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臣服跟听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它是一个内在的，而顺服是外在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侍奉是一个全人对上帝一致的降服，而且是甘心情愿，全心全意，以一个奴仆的身份完成主人的吩咐，甚至搭上了生命也不退缩，这叫侍奉。我 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听了这一个侍奉的解释之后，你会不会毛骨悚然？你会不会觉得侍奉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也不会不会觉得上帝很看重我们的侍奉？当我们没有对侍奉深入探讨，当我们没有对侍奉做反省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心无心，在教会里面有人没有人随便做一做就叫做侍奉。弟兄姐妹，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我们打工，我们上班，我们都还要看上帝的脸色，何况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造我们生命的主，统管万有的主，是生命的主，是爱你我被钉在十字架的主。当我们侍奉这一位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怎能够不严肃地对待自己呢？当我们在侍奉这一位主的时候，我们怎能够不全心全意呢？当我们侍奉这一位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敷衍了事的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侍奉没有这么简单，侍奉并不是给我们一个选择的课题，侍奉是倾注我们所有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对上帝侍奉的心态的回应到底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以重价十字架的恩典把你我赎回来，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成为君尊的祭司，把侍奉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岂能三心二意吗？所以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服侍上帝，那么我们就是在服侍马门。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意思是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能够在财力跟神之间模棱两可，不能够三心二意，否则我们就会什么悟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把上帝跟金钱同等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三段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被所有的财物记住。我们今天活在很明显的知道两个主人的下面，我们是否是活在上帝的里面，在服侍上帝？若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活在马门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反省一下，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追逐着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选择着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顺服着什么，或者我们只是顺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私欲，满足我们自己的肉身需要吗？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爱人如己。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的要求，在生命中以神为首，然后将神的爱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之中，只要与神有抵触的，只要与真理有抵触的，我们就避之而不损。因此，只要与神有关的，我们就要尽心竭力，我们就要臣服、听命、顺服上帝，就是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完完全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让我们一起反省，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知道有一些的伪装，有一些的假装服饰。当我在欧国读书的时候，我一奉献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怎么样的委身，要怎么样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侍神。所以写讲章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些书，参考很多的资料，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但在做准备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人打搅到我。所以有一次我在预备讲章，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把属灵的恩典赐给我，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让我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奥秘，以至于能够传达的清楚。好，在写讲章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姊妹就来找我，玉昌啊，你在吗？我在图书馆里面。我说有在啊。你在说什么？我说因为我有服事，所以我需要预备一些。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忙一下，因为我有一些书要从我的宿舍要搬到另外一个宿舍。我说你有多少？他说很多，我的东西太多了，我需要你来帮忙几个小时，今天弄不完明天。我说惨了，我在预备讲章，刚刚祷告，圣经刚刚看了，资料看了，要写了，要怎么办？我突然要回答，哎，等一下，我先写讲章。我突然我要讲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圣灵马上就指责我，假冒为善。你要预备讲章，你要传达爱心，你在假冒为善。人家明明有需要，你还用属灵写奖章，别人知道你写奖章，人家还敢打搅你吗？其他的事情，如果你说啊，我在做其他的事情，别人还会叫你。但是传道人你在写奖章，别人会说先不要写，来帮我。不会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事情敢打搅，读经、祷告、奖章，没有人敢打搅的。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说我在写奖章。但是弟兄姐妹，圣灵在责备我，你很熟灵吗？你以为你在写奖章？你就是在假冒为善。哇，我的心里面痛得不得了，我不敢回答他，我先就在那里跪下来祷告，主啊，赦免我，我忽略了别人的需要，是因为姊妹有很重的东西，她有需要才来请我帮忙。然后我就悔改，然后当然我没有对他讲这件事情，我跟神悔改之后，我就出去平安了，你知道吗？很平安。跟他出去之后，把所有的东西做了，然后问他还有吗？他说没关系，其他的同学也来了，所以你要忙你去忙吧。然后我看了人生也够了，好，感谢主，我就走了，继续写讲章。弟兄姐妹，如果那一次我没有出去，我不知道以后我的讲章要怎么写。那一次永远会圣灵会看我。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里面会有假装，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爱人如己，爱神并不是传达信息而已，并不是在教会当中说说而已，乃是要活化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听了之后还要顺服。弟兄姐妹，这就是服侍上帝。那么服侍马门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服侍马门，用今天明了的话讲，就是拜金主义。我觉得这句话就比较刺耳一些啊，就是说做了金钱的奴隶，意思就是说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发财，只要发财什么事都做，不负道德的责任，不管法律的禁止，不管人道的仁义，一生让金钱来奴役自己，这样肯定是远离上帝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地上的财宝，在这里又讲到不要做金钱的奴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金钱上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基督徒要做生意，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可以富裕的，但是我们要做金钱的主人，要做上帝的仆人，我们要做金钱的使用者。 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正确的调配我们的金钱，这样富裕的基督徒，我们不再是金钱的奴隶，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财宝记载在天上。否则我们就会追逐在物质的金钱里面，迷失了我们的人生，以至于永远都会在这个物质里面左右了我们的一生。现在我要念一首诗，请大家听一听。清朝的时候，胡章安他写到一首不知足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诗也写了一个人生的这个啊一个啊追求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写照一般形式。他是这样写的：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又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取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耕机，买得田园多广客，出入无船少马骑，潮头拴了驴和马，盼无官职被人欺，县城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世难可一梦兮。可能当了皇帝永远都不会知足，对不对？一个平民从温饱、富裕、权力一直永远要长生不老，都会有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但圣经怎么样警戒告诉我们呢？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请大家一起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是专注在地上，那么就会变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换来的最后是一片的虚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一只手不能够抓世界，一只手不能够抓住神。我们要一心一意的专注在上帝神救恩里面来侍奉神，因此仰望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在救赎的恩典里面来亲近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今天你我有臣服于上帝吗？你我有听从并且顺服上帝吗？今天思想一下，在教会参与服事，在教会参与一起敬拜的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的挚爱呢？我们爱我们的生意过于爱神吗？我们爱我们的家庭过于爱神吗？我们爱自己的丈夫过于爱神吗？爱自己的男朋友过于爱神吗？爱自己的理想过于爱神吗？或者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爱神，过于神所喜悦的方法来爱神吗？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金钱与神相比，哪一样是更重要呢？ 这个回答我们不需要马上回答，这个回答是我们要用我们一生的生命来回答，而且是在我们服事的道路当中慢慢的回答。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一开始我提到的两个运动员一样，由于安娜雅选择了正确的决定，她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她却活出了更美好的人生，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今天你我呢，听了今天的信息，现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在思想，我要怎么样慢慢的去顺服上帝？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是否只是单单注重在了世界上？我是否忘记了顺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回转上向上帝，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从地上的财宝转移为天上的财宝，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从昏花的眼睛得着明亮的眼睛，看清我们奔向永生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生的选择和作为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侍奉，我们一生的追逐但愿是一个天上的财宝，我们一生的追逐但愿是明亮的眼睛，我们一生的追逐但愿是侍奉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